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哦。作为父亲，宝贝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走路，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你是否都见证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及时出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
爸爸，请陪我长大。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听众朋友，在你的印象里，父亲在家里的比重占多少呢？在你的记忆深处，与父亲一起做游戏、谈人生、聊家常，又有几次呢？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的父亲在家里只刷20%的存在感。20%的存在感，是不是让每一个当父亲的有些汗颜呢？在今天的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节目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好爸爸是家里的一束光，它的作者是素手千云。大乔最近一直因为孩子的成绩与媳妇儿闹别扭，每次吵到酣处，媳妇儿就指着他的鼻子喊，你一天到晚不在家，问过孩子什么事儿？家长会你去开过几次？你知道宝宝现在几年级呀？大乔有些委屈问我，你们女人的情绪真是可怕，说来就来，我每天在外边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我有什么错呢？错，当然有错，不是女人情绪可怕，而是你这种男人太傻了，傻到不知道父亲的爱永远是母亲无法取代的。记得看过一项问卷调查，父亲这个身份在家庭里的比重，答案说中国的父亲在家里只刷20%的存在感。其实不然，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是一样的，必须在家里100%的存在感，那份担当与责任或许可以因为忙而减轻，但绝不能忽视。我们国家有很多家庭持有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这让男人的压力很大，大到承担一个家庭的社会荣辱与物质地位，所以难免在育儿过程的参与度与存在感上都没有妈妈的多。有很多男人因为赚钱养家，理所当然的成了甩手掌柜，造成了亲子过程中的疏离。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小情人，如何父亲的关系却一直很微妙，那种亲了不敢，远了又念的距离令他是左右为难。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回到家里也永远板着一张脸，对他和弟弟没有笑模样，他很怕他，加上母亲因为生活操劳心里烦闷，多多少少在如的面前痛心疾首过。女孩子嫁人等于第二次投胎，否则一生就完了。语气充满了怨愤， 让他看着父亲越来越陌生。成长的过程，父亲偶尔会盯着他们姐弟的背影说，怎么没觉到孩子就长大了。如听了心里很委屈，心里的雨哗哗地下着。作为父亲，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他的家长会，更没有参加过他的毕业典礼。直到结了婚，父女俩也一直是不远不近地存在着。后来他有了孩子，看到父亲疼爱外孙的样子，他才觉得父亲是爱自己的。只是长此以往压抑的情感，他不知道该怎样对他表达爱。父亲的存在感除了能给子女一定的安全感之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做人的公先表率。孔子也在《论语子路》里说过，其身正不令其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意思是指自我品行端正的人，即使不发布命令，身边人也会去实行。若自身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身边人也不会去服从。父亲也是如此。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L 总，他说他成功并不止于他事业做的成功，家庭更是幸福和睦。爱人是市师范学校的讲师，孩子去年以中考状元考入了重点中学，而且篮球游泳是样样精通，是个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后来我才知道，白鹿总曾在创业初期在家里当了3年的奶爸，那时爱人刚好怀了孕，而且产假只有4个月，两边老人的身体都不具备帮他们带孩子的条件。几经权衡，他决定事业晚几年起步，但孩子前几年的陪伴一定不能缺失。那些年他全心全意地待在家里，洗衣做饭奶孩子，开始的时候是手忙脚乱，后来渐渐的是得心应手。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他惋惜，说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家里当男保姆，真够出息的。闲话听多了，爱人有些坐不住了，几次提出他请2年的假回家带孩子。L 总否定了，他说，我并没有闲着，孩子睡觉的时候我一直在研究专业书，并考虑未来事业的方向，这个时候休整未必不是件好事。这样的模式维持了3年，直到儿子上了幼儿园。现在他很庆幸当年做的决定，幼年的儿子因为父亲笃定的陪伴与爱，奠定了开朗、坚韧、勇敢的优秀品质。即使后来他的公司步入正轨，他也会抽出时间参与孩子的成长，比如说挤时间开家长会，周末陪儿子打场球，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读书或者是一番博弈，从不缺失陪伴。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孩子的影响能贯穿他的整个人生。让他欣慰的是，现在他出差久了，爱人偶尔抱怨，儿子也会劝解说老爸很不容易。尤其是去年夏天老母亲住院，也是儿子冒着酷暑每天去医院给奶奶送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真正的教育就是拼爹。的确如此，好父亲确实能让孩子在未来更胜头筹，因为自己的好品质能随着时间的潜移默化从孩子的身上显现出来。现在很多家庭因为男人存在感的严重缺失，生生将女人推成了主角，这样不仅影响了父子的亲密度，更影响了夫妻的情感。因为对孩子的疏忽实际上等于疏忽了妻子，从而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有缺失感。我曾经见过一个亲戚在自己家里找不到孩子的衣裤，辅导不了孩子的作业，任何事情过分依赖另一半，这很容易让他产生焦虑感，将很多坏情绪迁怒到孩子的身上。久了，家里难免出现缺失的父亲、抱怨的母亲和心理不健全的孩子。曾经有过新闻，一位年轻的母亲采用殴打、扭掐来虐待5岁的孩子，因为丈夫对家与孩子的不闻不问，她像困兽一样挣扎在压抑、暴虐 与悲观的情绪里，每天都在制造悲剧，导致他的孩子在人生刚开始就输了半截，因为缺爱。而那些父亲存在感强的孩子，因为情感的健全，家庭的幸福，成年后大多是性格阳光，从容自律，品格又坚韧勇敢，纵然不成才也必然成人。好父亲就像是头顶的一束光，他虽然不能像妈妈春风化雨般的浸润孩子，但他的爱与存在感就像是一轮悬挂在家庭上空的太阳，温暖明亮，让家人从灵魂到细胞都充满了安全与爱。
如果你能听见，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听故事，父亲的声音，作者陆百佳。某次与一位姊妹闲聊，她给我讲了个趣事。她自幼害怕父亲，从不敢违抗她，以至于只要父亲说话声音稍大一点儿、凶一点儿，她就吓得半死。后来他长大了，父亲也老了，平和了，他们渐渐成了朋友。一次女儿在吃饭时与父亲开玩笑说，爸，您再假装生气凶我一下，他爸爸便很配合地瞪起眼睛大喝一声，不料一串豆大的泪珠一秒钟之内便从女儿本来笑呵呵的脸上滚落下来。他告诉我，这完全是条件反射，本以为不再怕了，不料对父亲声音的恐惧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他的整个身心， 以致他明知是玩笑，身体却仍像触了开关一样，迅速地被恐惧驱使，做出如此反应。同样作为女儿，我太了解她的感受了。大笑之后，不禁想到，为何父亲的声音会对儿女产生如此致命而无法磨灭的影响？一位懂得善用自己声音的父亲，与一位原以错误方式使用声音的父亲，将会对他们的儿女、妻子以及周围人的生命产生怎样截然不同的影响呢？我的父亲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音域宽广浑厚，充满磁性和感染力，再加之他极高的音乐天分，虽没受过专业训练，但唱起歌来却让人如痴如醉，总是博得满堂的喝彩。作为极受欢迎的讲师，每当他授课的时候，他的嗓音总是坚定而有力，充满智慧幽默，随着讲课的内容不断变化，带给人愉悦丰富的感受。那时我会觉得成熟男性的嗓音是世上最好听的声音。我想，当上帝创造亚当时所赋予他的声音该是多么美妙。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他的声音也一定能反映上帝的公义、权柄、真理、智慧、慈爱与怜悯。当亚当给所有的动物一一命名的时候，从他口中发出带着权柄、错落有致的音阶，该多么悦耳。当他站在深爱的女人身边，对上帝承诺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之时，想必是庄严而富有激情。我又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临终前为儿女祝福的情景，经历一生与神同行，他们的嗓音该带着怎样的感恩、威严、慈爱与盼望。当摩西向整个民族宣读律法之时，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宣告祝福和诅咒之时，当大卫清早弹着琴热切地赞美上帝之时，当以斯拉为众百姓的罪在上帝面前哭泣恳求之时，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呼喊之时，他们的声音曾是怎样的荡气回肠、震撼人心。上帝使用这些成熟男性的声音，承载传扬他的恩典与真理，穿越千年，陪伴激励了历代圣徒，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荡。但自从人类堕落远离上帝之后，罪扭曲了人里面上帝的形象，玷污了人性中原本高贵、纯洁、热情、美善的品格，甚至越是宝贵的东西，堕落后越发具有破坏力。原本尊贵美好的男性声音，被罪恶使用时，竟也成为制造痛苦、恐惧与伤害的工具。当犯罪后的亚当被上帝问及为何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他立刻将责任推卸给与他山盟海誓的妻子和赐他妻子的上帝。他原本纯洁热情的声音，在此刻为何充满恐惧、自私与抱怨？人与人之间第一次的伤害，竟从这声音开始。当该隐的后裔拉麦向两个妻子自吹自擂，炫耀自己的暴力与残忍之时， 他那狂傲刺耳的声音对他的妻子、孩子的价值观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当亚伯拉罕、以撒为保全自己的性命，称妻子为妹子，将妻子的生命与纯洁置于危险中时，他们撒谎的声音该多么让人心寒。当大卫用甜言蜜语哄骗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与他行淫时，他那曾经日夜歌唱、祈祷、赞美上帝的声音，竟成为他犯下可怕罪行的工具。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时，他在情急之下赌咒发誓的声音，是否如刀刺入主的心？我与很多女子一样，心中都有被男性声音深深伤害而留下的疤痕。当父亲醉酒后回到家中，他那含糊不清的大喊大叫，曾多少次让我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暗暗流泪。当父亲与母亲争吵时，他充满愤怒的高声谩骂，如同带刺的皮鞭狠狠抽打儿女柔弱忧伤的心。当父亲带着冷漠厌烦的表情对我挖苦否定时，上帝赋予男性声音的权柄与威严却被用来制造痛苦与自卑。天下有多少儿子一生挣扎着就为了摆脱父亲对他们的否定。父亲的声音成为他们一生的梦魇与诅咒，让多少人自暴自弃，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铤而走险。天下又有多少女儿由于没有得到父亲的肯定、鼓励和称赞，一生带着巨大的遗憾和空洞，那个只有父亲慈爱声音才能填满的空洞，试图从其他男性身上寻找被爱、被欣赏、被珍惜的感觉，不惜卖弄风情，甚至轻易受骗，被利用伤害，走向堕落。天下的父亲啊，你们可知道上帝赋予你们的权柄有多大？你们的声音可以帮助儿女建造一个丰盛、扎实、欢乐的生命，也可以摧毁他们的自信、安全感和全部的幸福。许多年来，我没有一天放弃为父亲守望祷告。我知道上帝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一个罪人灵魂的追求。我常在上帝面前替他认罪，用膝盖与眼泪为他灵魂的救恩恳求。十二年后，因着上帝怜悯的心肠，他应许了我的祷告。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全家寄宿在一个主内的家庭里，这家人竭力地接待服侍我们。在这里，爸爸看到了一个与他所有朋友都不一样的父亲，为妻子和儿女全然舍己的父亲，满有上帝形象与恩慈的男人。他感受到上帝的荣耀与恩典充满这个家，他再一次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感悟到自己几十年人生的虚度与对神对人的亏欠，便真正谦卑下来，为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忧伤痛悔。一天清早，他独自跪倒在草地上，接受了耶稣为他生命的救主。当他宣布这个消息时，感恩与快乐的泪水顿时涌出我的双眼，妈妈和我的丈夫也高兴地哭了。我深深记得他那时的声音，温柔谦逊，带着些歉意，更多是新生命的喜悦。从此，爸爸的声音 再也不一样了。每次吃饭前，他带领全家真挚热切地祷告感谢。他对妈妈说话充满温柔和爱意，虽有几次又想发火，却感受到了圣灵的责备，没有再对妈妈恶言恶语。与我聊天时，我深切地从他嗓音中听出他对我的怜爱与欣赏，与朋友交谈时，他的声音坚定而充满智慧，竭力见证上帝的福音。他的声音竟成了奇妙的活泉，源源不断地涌出祝福，带着医治和安慰的能力，涤荡了我内心多年沉积的痛苦、心酸的记忆。多年的吸烟醉酒已经毁了父亲的歌喉，但他信主两天后对全家人说：我昨晚向上帝祷告，请求他医治我的嗓子。过去上帝赐给我那么好的声音，我却用来荣耀自己，满足虚荣心。但今天我要赞美他，传讲他的真理。三天后，父亲的嗓子奇迹般的恢复了。当他再次用浑厚深情的歌声，满怀谦卑与感谢，唱罢整首奇异恩典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流泪了。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成为他一生的写照与发自内心的赞美。